第八课，圣灵里的新生命。经文研读，罗马书第四部分第三段。我们在这一课继续学习罗马书第四部分。我们已经学习了罗马书第六章胜过罪的诠释，和罗马书第七章知罪的罪人。我们要在这一课学习第八章，这一章描述了在世界艰难处境中的基督徒生活。第八章要点，信徒虽生活在堕落的世界里，因世界的状况和自身的软弱而受苦，圣灵却使他胜过罪，胜过各样艰难处境。第八章概说，这一章提到圣三一的三个位格的每一个，各有几次，三个位格都紧密介入到我们的现实处境和终极得救的事上来。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胜过肉体，享受到得救的确据，忍受堕落的被造世界之种种处境，在祷告时有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属灵帮助，保持我们与上帝之间的救赎关系。第八章第一至十三节这一段经文可以被冠以不再属肉体这个标题。第八章第一至十三节简介，不被定罪的人就是不再随从肉体的那些人。属肉体的意思不只是做人，而是指在堕落本性的操控之下做人。属肉体与得救形成鲜明的对比，体贴肉体就是死，第八章第六节，就是与上帝为仇，第七节，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悦，第八节，而且必要死，第十三节。属肉体与第七章第七至二十五节所描述的光景是一样的，见第七章第十四、第十八、第二十五节。第八章第十二至十三节是结论，我们一定不能随从肉体而活，因为随从肉体而活的人必要死，以及他必要受到上帝的审判，见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们必须要杀死身体的恶行，由于被肉体掌控的人不是耶稣的跟随者，那么就要凭圣灵的能力对罪做一次了断。朗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至十三节。逐节注解，第一节，随从圣灵的人不被定罪，随从肉体的人被定罪，不得救，也不在基督里。第二节，赐生命的圣灵的律乃是被赦免的人因恩典蒙上帝悦纳，并且有了属灵生命。罪与死的律则是受律法审判的人被定罪以至于死。第三节，律法提出要求，却没有给人能力，非信徒不能遵守律法，因而律法就不可能是让人得救的途径，而上帝却差派他的儿子来做我们的拯救者。第四节，我们不忘上帝的律法，却凭圣灵的能力遵守他。第五节，每人都随从他自己的本性，他若没有领受到属灵生命，他就受到肉体的掌控。第六节，受罪性的控制就是被定罪，而另一种选择是随从圣灵而行，顺服上帝，但却没有得赦免却继续犯罪的选择。第七至八节，有着属肉体的品性之人自然就成了上帝的仇敌，因为只要他还受罪性的控制，他就不能顺服上帝，在那种情形下他是不会蒙上帝悦纳的。第九节，属肉体意味着受堕落的罪性掌控，信徒不再属肉体，他仍然会受到肉体的引诱试探，但他不受他的掌控，他有能力抵挡引诱。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有能力供我们取用，因为有上帝的灵。一个人若没有胜过罪，他就不应该声称他有圣灵的带领和膏抹。第十至十一节，亚当的罪以及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仍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因此身体的欲望会走向错误的方向，我们不能依赖身体的欲望来引导我们。然而让耶稣复活的能力也在我们里面发生效力，给我们生命，乃至我们的身体会被带到顺服上帝的境地。身体的软弱不是犯罪的借口，因为上帝的能力更大。第十二至十三节，随从肉体会导致属灵上的死亡，我们借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给他们一个了断，只有这样做的人才得存活，逃脱上帝的审判。在这里不存在被赦免蒙上帝悦纳却可以选择继续犯罪的概念。上帝给基督徒的律法，有些人说 上帝的律法与基督徒生活无关，他们的论调大抵是这样子：上帝根本不在乎你做什么，等你到了天国，你的工作一文不值。在他们的概念中，恩典完全取代了顺服。可保罗却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罗马书第三章三十一节，我们若教导一套把律法说得一文不值的福音，那就不是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保罗谈到的律法并不仅仅是上帝通过摩西赐给以色列的一套律法，摩西律法是上帝的旨意在一个具体时间和地点的应用，它的许多细节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所有时间和地点，尤其是那些关乎礼仪和专门给以色列国的律法。然而，摩西律法的原则或永恒的真理仍然适用，因为上帝的品格没有改变。一般而言，上帝的律法是他对人的要求，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第七章第十二节，因为它出自上帝的本性，律法也是属乎灵的，第七章第十四节。律法的意义成就在那些随从圣灵而行的人身上，而不是成就在那些随从肉体的人身上，第八章第四节，因为他们在生活中顺服上帝。以下是圣经对上帝律法的说明：一、对律法的顺服应该彰显出内心里完全的爱，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七至四十节。二、在上帝的律法中，具体诫命的目的是为表明纯净的心、良心和真诚的信心都需要有爱，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若没有出于爱的动机，一个人不可能满足上帝的要求。这样看来，不顺服就表明缺少爱。三、有这等爱的人满足了全部律法的要求，也就是说，他完全满足了律法对于人的要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至十节。因而，有完全的爱就是有完全的顺服。四、爱是以顺服来表达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至三节。爱并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或自称对上帝忠心，爱不会取代顺服，而是激励人顺服。五、耶稣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他说，若有人教导别人废掉律法，他在天国里就会被称为是最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至二十节。正确的理解律法对福音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若反对上帝的律法，就要永远被定罪。一个人若在罪与律法的问题上与上帝不一致，他就不能悔改。有些人认识到罪人会因违反上帝的律法而配下地狱，然而他们却又认为，一个人一旦成了信徒，上帝就不在乎律法了，这是多么奇怪的想法。律法不是上帝是否接纳我们的基础，但它却显明上帝想要我们怎样生活，并借此引导基督徒的生活。经文研读，罗马书第四部分第三段，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至二十七节简介。第十四节是此前几节和此后几节关于得救确据的重要主题之间的枢纽，上帝儿女的身份就决定着他们要随从圣灵过得胜的生活，而不是随从肉体活在罪中。第十四至二十七节这段经文可以被冠以圣灵在堕落的世界对信徒的帮助这个标题。朗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至二十七节，逐节注解。第十四节，上帝儿女的身份就决定着他们要随从圣灵过得胜的生活，而不是随从肉体活在罪中。第十四节至十七节描述了圣灵赐予的个人得救确据。第十五节，作为信徒，我们不应该回到惧怕律法的光景中，我们倒要凭恩典带着得救的确据来生活。我们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基督徒的顺服不关乎回到律法中并把它当作获得得救确据的途径，而是关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第16节，这节经文描述了相信福音的人称之为圣灵的见证那种东西，上帝的灵却让我们与上帝之间有着爱和顺服的关系，并且见证我们是得救之人。我们自己的心也意识到这一事实，上帝的灵和我们的心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是得救确据的基础，这样我们就不必活在不确知的状态， 我们就不必总是在想我们到底是不是真信徒。不教导得救确据的宗教和邪教总是让他们的信众处于恐惧中，人们害怕他们所做的不足以使他们得救。福音救我们脱离恐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被赦免，我们的顺服是基于我们随从圣灵来讨上帝的喜悦，而上帝也已经接纳了我们，绝不是为了赢得上帝的接纳而持守某些要求。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已得救，是因为我们活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并且顺服上帝。此外，有圣灵见证说这是正确的。见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二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第十八至二十一节、第二十四节，这是得救确据的圣经基础。第十七至十八节，我们要与基督一同继承上帝的国，他会为我们成就大事，同时按他的旨意改变我们的秉性，并因此在我们里面显出他的荣耀。我们要承受永生，以及我们会按上帝赐予的生命来生活，我们将与基督一同作王。然而，我们不是现在就领受了一切特权。这里所说的得荣耀，仍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事，受苦是现在的事，而作王则是将来的事。然而，将来的荣耀极大，乃至我们现在的处境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没那么重要了。第八章第十九至二十五节所描述的是我们等候上帝恢复他所造的万物，同时凭信心保持忍耐。第十九节，被造的万物仍在等候上帝使他种子完全得荣耀的时间。使徒约翰说，我们还没看到我们将来在天国会是什么样子。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二十至二十一节，每一个受造之物都在遭受罪的后果。上帝许可罪的咒诅存留，寄望于罪人看到罪的后果就会悔改，受造之物最终会得以恢复，成就上帝的终极计划。这不包括最后拒绝上帝旨意的那些人，因为他们不肯悔改。第二十二节，罪的咒诅影响了一切被造之物。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至十九节，工作很辛苦，人辛勤劳作，而土地却不像人堕落之前那样效力。劳、病、死临到一切活物。第二十三节，就是信徒也仍然会在身体上遭受罪的后果，因为他们的身体尚未恢复到堕落之前的光景。我们有了圣灵，这是我们最先有的，是一份样本，是上帝使我们最终被恢复的明证。被造之物最终会被完全恢复过来，那是最终的拯救。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我们仍在等候最终的拯救。撒旦对罪人的做法是一开始把他所能给出的最好东西给他们，然后逐步降级，用他那些不能实现的应许来引诱他们，最终把他们带入地狱。而上帝则是现在给我们一点点天国的样本，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再给我们。第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这两节经文在说明一个要点，即我们在等候我们尚未看见、尚未领受的东西。身体的复活是基督信仰必不可少的教义，否认身体的复活会导致有罪的生活。哥林多教会的有些人否认复活，于是造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一，极端压制身体的欲望，就好像他们全是邪恶的一样。二，肆无忌惮地放纵身体的欲望，就好像他们毫无害处一样。有人以为身体若终将被当作无价值的邪恶的东西丢弃，那么一切身体的欲望就都是有罪的。他们于是由此推广开去，推荐独身的生活方式。另外有些人则以为，既然身体要被丢弃，那么他现在的一切欲望都要得到放纵才行。不管这些欲望是不是有罪，这两种极端都不是基督信仰的真理。当人们否认身体的复活时，类似这样的异端就出现了。第八章第二十六至二十七节描述了圣灵在信徒祷告生活中的工作。第二十六至二十七节，我们的堕落光景影响了我们的理性和灵性的感知力，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属灵的现实，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上帝到底要在这世界上做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会用我们说不出来的话来补偿我们欠缺的地方。 他知道怎样按上帝的旨意祷告。这两节经文不是暗指用某种不为人知的语言祷告。这句话是说，圣灵在我们不能祷告的时候替我们祷告。他所说的不是我们用某种玄秘的方式祷告。第28至39节经文简介。这段经文解释了信徒躲在上帝的计划中，他想要把恩典赐给信徒，使他们走完跟随基督的旅程，并且转变他们，使他们有基督的形象。在这世界上，什么状况也不能把我们和上帝分离开，因为他有更大的恩典和能力。这一段经文可以被冠以信徒的属灵保障这个标题。朗读罗马书第8章第28至39节逐节注解。第28节，万事也包括我们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它并不意味着上帝命定万事的发生，包括罪的发生，它意味着上帝会为着信徒的益处从万事带出好的结果。保罗在罗列出各种苦况后，在第8章第37节中说，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上帝使用他们来成就他的旨意，并且通过他们造就我们。上帝并不命定每件事的发生，他允许自由意志的运行，也允许偶然的真正冒险行为，甚至许可犯罪的事。然而对于信徒而言，上帝会从所有事件带出好结果，甚至从别人出于恶意所犯的罪带出好结果。第29节，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是得救的，因此他预先知道是指他们的某些具体东西为他所知。我们从罗马书的语境得知，上帝拣选那些相信的人，他知道谁会以信心对他预备的救恩做出回应。意见第11章第2节及其注解，请留意这里的次序，他预先知道先于预定，这一点很重要。见诗篇第1章第6节、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3节、加拉太书第4章第9节、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9节，这些都是上帝知道的例子。他的旨意是让他们像基督，而像基督的意思是在品格上像他。第30节，把我们一路带进永恒的救恩的是上帝的工作，他只需要我们愿意，其他什么都不需要。第31至32节，在上帝那里没有什么境况是难处理的，他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而今他要把我们得胜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我们。第33至34节，有上帝称我们为义，并且从我们的记录上抹除了我们的罪，谁也不能控告我们。第35至39节，这一段经文给跟随耶稣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和安慰。什么也不能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保罗是在说我们在属灵上是受到保护的，我们要面对世间的许多东西，但我们不会受到他们的伤害。所谓信徒的得救保障就是一个应许，即上帝一定会为他提供坚守信心的力量，并没有什么其他势力能把他从上帝那里带走。第8课复习问题。一、律法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我们得拯救的途径？二、信徒不再属肉体是什么意思？三、律法是如何引导基督徒生活的？四、什么是圣灵的见证？五、什么是最终的拯救？六、否认身体的复活会导致什么问题？七、信徒得救的保障是什么？